让我们认真说话十分钟。大家好，我是吉米师，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清明连假刚结束呢，然后上周又发生了这个花莲的大地震。好，那吉米师，其实我家乡就在花莲，不过很幸运的哦，就是我的家人跟我家里面其实都一切平安，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也看到新闻上面有太多的这个悲剧啊，然后整个花莲也满目疮痍，损失非常惨重。真心的希望就是这次的震灾大家可以一切的平安。那花莲这次虽然受到了一些创伤，但是相信在各界的帮忙之下，应该可以很快的就度过这次的灾害。好，那我自己呢，有看到网络上就是有传到这个东华大学的这个理学院化学系的部分，因为受到地震的影响，所以导致火灾烧得蛮严重的。好，所以整个系馆呢，就是可以说付之一炬，就是非常的可怕。好，那我自己呢，也有在高校化学室的这个限动里面分享了相关的这个斗内的连结。好，那希望就是大家如果行有余力的话，可以出一点点心力，好，帮个忙，好，让东华大学可以尽快的重建。好，那这礼拜呢，吉米师预计会帮大家更新一集认真说话十分钟，好，然后还有一集这个校园小事大道理。好，那这礼拜就会稍微比较轻松一点，用两篇短篇的节目来带过。那再看看下周会不会更新这个日常的高校化学室的更新。好，那我们的认真说话十分钟就要开始咯。好的，这礼拜呢的认真说话十分钟也是延续化学反应速率的这个系列专题。好，那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是反应速率的第二部分。好，今天要谈的是速率定律以及各反应级数的一些特征。好，那讲到速率定律，我们先定义它一下。什么是速率定律？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Rate Law。 那速率定律呢，因为它是一个关系式，它是一个数学关系式。什么样的数学关系式呢？它是一种透过反应物的浓度，或者是反应物如果是气体的话，也可以用它的分压来代表。好，那透过反应物的浓度来表示它跟反应速率之间的这个数学关系式，我们在化学上就称这样的一个关系式称为速率定律。好，那它的专有名词就叫 Rate Law， 所以它其实就叫速率定律。但是因为它是一个数学关系式，所以有蛮多的老师或者是讲义书本上面也有可能会把它说它叫做速率定律式，就是会多一个这个关系式的式。好，那其实它要表达的事情都是一样，但是还是澄清一下，就是它原来其实就叫做速率定律。好，那现在化学课本上面也都是写速率定律。 OK， 好，那这个关系式呢，它要表达的这个组成里面，好，那其实除了像我刚刚提到它是要用来表达反应速率跟反应物之间的浓度关系，但是里面有几个不同的组成，还是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好，那在等号的左边，好，也就是在它是一个关系式嘛，所以它是一个等式。等号的左边就是一个反应速率。OK， 好，那反应速率就是有它的这个就是浓度跟时间的关系。好，这个在我们上一集已经有跟大家就是报告过说，反应速率该怎么去定义它，就是浓度的变化除以时间的变化。好，那等号的右手边呢，其实就是有各反应浓度以及它的这个级数。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各反应浓度，那如果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以体积末浓度来看，那它除了会写出各反应物的浓度之外，它还有可能会跟它的指数次方有关系。那什么叫做指数次方有关系？譬如说，如果它跟这个，譬如说假设它是一个反应物是 A 加 B 变成 C 这个反应，好，那如果它的反应物里面有 A 跟 B 这两种成分，它的速率定律就有可能会写成 R 会等于 A 的某次方乘上 B 的某次方。好，所以我刚刚有讲到说可能跟它的浓度的几次方有关系，这个我们就称为它的反应的级数。 OK， 好，那除了跟反应物的浓度以及它可能会有次方的关系之外，在这个关系式里面还会有一个常数会写在浓度的前面，可能通常我们会写成一个小写，有点接近草写的这个 K。 好，那这个 K 呢，你可以把它当作它是一个比例的常数，一个比例的关系，那我们就把这个常数命名为叫做速率定律常数。OK， 好，那所以呢，整个速率定律我们再重新检视一次，等号的左边是一个反应速率，等号的右手边会先写一个 K， 哦，这个是一个速率定律常数，然后依序是各反应物的浓度以及可能它会是几次方这样子。好，那我们既然提到了它有可能会是几次方这件事情，那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哦，这个各反应物的浓度的几次方其实就是定义为它的反应的级数。好，譬如说我们刚刚讲说，诶，如果有一个反应它叫做 A 加 B 变成 C， 那这个时候它的速率定律就可以写成 R 会等于 K， 就是速率定律常数乘上 A 的某次方，那有可能是一次方，那 B 有可能是二次方，所以它的关系式就会写成 A 的一次方然后乘上 B 的二次方。好，那这个几次方就称为这个反应物的反应级数，所以对于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例子来说， A 的级数就是一次方，我们称它为一级反应。那如果对于 B 来讲是二次方，我们就会称之为它叫做二级反应，以此类推。好，那值得一提的呢，反应级数啊，跟反应式的系数通常都不太相等。好，譬如说我们刚刚的例子是说有一个反应是 A 加 B 变 C， 那系数如果都是1比1比1的话，会不会它的反应级数 A 跟 B 都是1呢？其实不一定，哦，真的不一定。如果是一样的话，那叫做你赚到，通常都不一样，哦，好，那什么时候会一样，哦，其实在大学会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会把一个化学反应拆分成数个子反应，哦，也就是它的详细的反应机构，哦，mechanism。 那这个详细的子反应里面会有一个是叫做最慢的，哦，就是它会有快慢之别嘛，在这些系列子反应里面会有一个最慢的那个步骤，我们就会称之为它叫做速率决定步骤。那速率决定步骤上面的系数就会刚好等于这个速率决定步骤的反应级数。好，所以只有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之下才会符合它的反应的系数会等于级数，不然的话一般来说都不太一样。好，那再来我们就要提一下反应级数呢，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 A 对 A 来说是一级，对于 B 是二级，那有三级吗？可以的。那可以是分数吗？也可以的，所以你也可以是二分之三级，哦，这个没有特别的限制，也有可能是负的，哦，负一级的反应也是可以的，哦，好，所以这个反应的级数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限制。所以如果是在进行科学研究，想要针对一个化学反应了解它的反应级数的时候，必须经过一连串详细而且缜密的实验才可以进行判断。好，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哦，我看一个化学反应看了就知道，哦，这是看不出来的，好吗？好，那我们讲完个别反应物的级数之外，如果以我们刚刚讲例子，对 A 是一级，对 B 是二级，那我们就会说这个化学反应的总反应级数，它的总级数就会是三级，也就是对 A 是一级，对 B 是二级，那一加二就等于三，我们就会把整个的这个反应级数 totally 加总起来，就叫做它这个化学反应的总级数。OK， 好，那这边呢要稍微讲一个小细节，哦，我们在高中化学考试的时候，很常会去考说速率定律里面的这个反应速率常数，它的单位会是什么？好，那还记得吗？我们刚刚讲速率定律的左手边，等号的左手边是反应速率，反应速率的单位是固定的，它就是浓度的变化量除以时间的变化量，所以通常它都是什么 m， 好 m， 然后分母的部分就会是时间嘛，好，就譬如说秒或者分或者是小时之类的。那 浓度的单位通常都是 m 体积末的浓度。好，所以呢，如果假设你今天是一个三级反应，那你的浓度就会有 m 的三次方。那这个时候呢，你的速率定律常数它的单位就会变来变去，为了让它最后消掉之后可以让你的反应速率会是 m 除以譬如说秒钟。好，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知道说，哦，那这样的话我的这个速率定律常数的单位是不是就有可能会是这个 m 的负二次方除以秒。好，那你这样的话你写起来就会是 m 的负二次方乘上秒的负一次方。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我们刚刚讲这如果是一个三级反应，那右手边 a 是一次方， b 是两次方，那m 乘上 m 的平方不是 m 的三次方吗？那这个时候你跟速率定律常数的单位乘在一起，那 m 的三次方乘以 m 的负二次方消掉之后变 m 的一次方嘛，那后面又有一个秒的负一次方，就是放在分母的部分，那你这样的话才会跟左边的反应速率的单位才会相符啊。好，所以这个变来变去我想应该是很容易可以理解也能够接受的事情，但是高中有时候考试就会针对这种很无聊的小细节特别去问你说，欸，在这个速率定律里面这个 K 的单位应该是多少，欸，这个是一种很常见的一种考法。 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稍微往下面带，哦，速率定律的求法呢，欸，大家应该可以慢慢的秀出一些端倪，哦，就是我们在实验上面来讲你就必须去设计一个缜密的实验，让个别的浓度都可以是一个你控制你操纵的一个，哦，在你严密的操纵下的一个操纵变因。那通常呢我们也会设计成譬如说针对 A 这个反应物来讲，它的浓度我就把它定 0.1 0.2 0.4 0.8、哦，用这样的一个倍数关系去试试看它的反应。那试完之后呢把它的反应速率整理出来之后再看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倍数关系，我才可以厘清说，欸，当我的浓度变两倍的时候，如果我的速率也变两倍，欸，那它可能就会是一级反应，好，就是一次方的关系。欸，那如果呢假设我今天浓度不管怎么改变对于反应速率来讲都没有差别，那表示说 A 的浓度是不是对反应的速率没有影响，那它就会是零级反应，因为零次方就是一嘛，好，所以就没有影响。那如果假设我浓度变两倍我的反应速率变四倍，欸，那你就可以理解说，哦，那它就会是一个二次方的关系，那就会是一个二级反应。好，没有错，哦，我们在真正做实验的时候要去把我们想要厘清的反应物控制成一个严密的这个浓度上梯度的一个操纵变因，那其他都要控制成控制变因，哦，都是不能动的，哦，那我们就可以透过实验去证明对于 A 是几级对于 B 是几级，哦，去进行相关的研究。那其实呢回归到我们在高中考试作答上面其实也是类似的概念，我们今天就是给你一个很大的表格，哦，那里面可能就会有，哦，各式各样的A 的浓度现在是多少， B 的浓度是多少，啊，最后的反应速率是多少，哦，实验2又是怎么样，实验三四五又是如何如何，那我们就要在这个表格里面去找到说有没有其他人都不动只有针对 A 的浓度有变化，或者是只有针对 B 的浓度有变化的变量去做分析，那我们就可以去看看到底对于 A、B 或者甚至有更多其他的反应物他们各自的反应级数会是多少。好，那有时候呢题目如果设计也比较复杂一点，譬如说你有可能会有三个反应物，那你有可能其中的一个是很容易明显的看出来说，哦，它有一个倍数关系，然后最后的反应速率是有一个二级反应的，哦，就是你浓度加倍然后速率会变成四倍，哦，类似像这样很容易可以看出来，但是其他组实验可能都是同时会有两个变量同时会有两个变量，欸，这时候你就想，哦，你这实验会不会做啊，你不是应该要把它做成一个比较严谨的就是只有一个变化，那没有关系，你就是列关系式解联历，好，那你这样也可以得到你需要的答案，好，那他就可能需要花一点点数学技巧花一点点时间去把答案求取出来。 好，那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呢，这里很常需要处理一个指数的关系，好，所以如果假设你数学有学懂，有拿来用的话，好，这个指对数，好，使用 log 下去运算，或许啊，在作答上会更方便一点。好，最后再补充一小点，好，那往往呢，我们在这个化学反应里面，有可能不会看到有氢离子或氢氧根的参与，但是事实上有非常多的化学反应都会跟 pH 值的环境有关系。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个氢离子如果真的有关系，它的浓度真的会跟反应速率有关系，要不要写在速率定律里面呢？答案其实是要的，因为事实上真正的速率定律必须要从它的反应机构，也就是这个化学反应虽然它可能是写 A 加 B 变 C， 但是你怎么知道说拆成各个子反应里面会不会有说两个 A 加上氢离子变成猪这样的一个中间产物，然后猪再去跟 B 进行反应，有没有可能会拆分成这样的一个变化？答案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氢离子或是氢氧根离子也是有可能会透过这样的方式参与这个化学反应，所以当你今天发现表格里面或是给你的数据里面会跟它的 pH 值、跟它的氢离子浓度或氢氧根浓度有关系，那也会的确的影响它的反应速率，那你也必须要把这个氢离子或氢氧根浓度一并的写在速率定律里面哦。好，那讲完整个速率定律的架构之后，我们就来比较细节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各个反应级数有怎么样的一个特征。好，那我们在了解反应级数的时候，好，通常我们会透过两种关系图来进行讲解跟说明。好，那通常同学在理解反应级数的时候也是从这两种关系图去认识反应级数的概念。好，哪两种关系图呢？第一个就是浓度对时间的关系图。好，那我们就会透过不同的时间点对应不同的浓度去绘制一个曲线图。好，那我们就会从这个浓度对时间关系图可以看出一些资讯。那另外一个也很常用的就是反应速率对于浓度的关系图。好，那我们就可以从反应速率跟这个物质浓度到底是几次方，你就可以很明显的从这个关系图看得出来，它的曲线或是它的这个关系图的这个趋势线就可以看出来它到底是零级、一级还是二级，可能需要做一点特殊的这个处理。好，好，那我们以下呢，我们就针对零级、一级、二级去做一个介绍，这样子。好，那我们首先先谈一下零级反应。零级反应呢，从它的速率定律我们可以看出来 ，R 会等于小 k， 好，也就是速率定律常数乘以，比如说 A 的浓度的零次方。所以基本上呢，这个反应它跟 A 的浓度跟这个反应物的浓度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它的反应速率不受到 A 的浓度影响。所以如果你先从反应速率对浓度的关系图来看，你就会发现到零级反应会呈现一条水平线，它就是从头到尾 A 的浓度大跟小与我无关，反正我就是固定成一个固定的反应速率，它就会成一条水平线。好，那如果呢，假设你是从浓度对于时间的关系图来看，你就会发现这个物质 A 这个物质，它当然会随着，如果它是反应物，它就会随着时间的递移，浓度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看起来它的特征就是这样，它看起来就会是一条斜率是负的斜直线，也就是它是一条由多到少，但是你用一把尺这样画下来，它是一条斜直线。好，那具体来说，你就可以发现到说，在等时距的条件之下，所谓的等时距就是，譬如说每一分钟或是每五分钟，你就会发现到它的浓度减少的值会是等差减少。好，注意哦，特征是等差减少。好，那这里呢，我们先提一个概念。好，我们在学习反应速率的这个各级数的时候，还会导入一个概念叫做半生期。好，这个英文叫做 half lifetime。 好，半生期的定义就是指浓度减少一半所需要的时间。好，过去呢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叫做半衰期。好，那但是它真正的原文叫做 half lifetime。 好，所以其实呢真正我们现在就全部统一证明叫做半生期。好，那你就会发现到在零级反应里面，半生期的时间是越来越短。好，也就是我第一个半生期，譬如说原来有 1M， 降低到 0.5m， 如果假设我可能需要5秒钟，那我第二个半身期从 0.5m 降低到 0.25m， 这个时候它半身期会缩短，第二个半身期需要的时间就会小于5秒钟，第三个又更短，第四个又更短，好，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好，那这个就是临急反应的特征。好，我们再重新整理一次，它的反应速率对于浓度的关系图是水平线，它的浓度对于时间的关系图是一条斜率是负的斜直线。OK， 而且它的半生期会越来越短。好，那接下来一级反应呢？一级反应它的速率定律，你可以把它写成 R 会等于小 k 乘上 A 的一次方，那表示说它的反应速率就会直接跟浓度有关系。所以呢，你就可以从这个速率定律里面可以看出来，它就是一个斜率是 k 这个值的一个正比关系嘛。好，所以呢，你就可以从它的速率反应速率对浓度的关系图里面可以看出来，它是一条斜率，很漂亮哦，斜率刚好是 K 通过原点的斜直线哦，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速率对浓度的关系图它是一条通过原点的斜直线，而且它的斜率是什么？没错，就是它的速率定律常数就是小 K。 好，那如果你是从它的浓度对于时间的关系图来看，如果它是一个反应物，浓度当然也会递减，但是它就不会是斜直线，它是一条曲线，而且这条曲线就会刚好是一个完美的反比曲线。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任意在这个曲线里面取两个点，某个时间点对于某个浓度相乘的值会等于另外一个时间点当下的浓度相乘的值，所以刚好就会成一个成反比的关系，它就会是一条曲线。好，那如果呢你认真的绘制它们的浓度对时间的关系图，你去标记它的半生期，你会发现到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一级反应的特征，这是最有名的特征，也是最常用的特征，它的半生期会是一个定值。也就是你会发现，如果我今天一开始初始浓度是 1m， 我降到第一个半生期，也就是降到 0.5m 所需要的时间，如果假设是5秒钟，那我第二个半生期，也就是从 0.5m 降到 0.25m 的时候，也会刚好是5秒钟，第三个也会刚好是5秒钟，第四个也是。好，所以一级反应的特征就是它的半生期会是一个定值，这是非常的特别哦。好，那我们如果要去看一个这个表格里面的数据，你就发现它在等时距之下，它的反应的浓度，这个反应物的浓度会成一个等比递减的关系。好，所以注意哦，特征是等时距下浓度会有递减的关系。好，那最后一个二级反应就比较特殊了，这个基本上在高中已经提的比较少，但是比较进阶的教材或是讲的比较深入一点，多补充一些，有可能就会提到二级反应。那二级反应它的速率定律呢，写起来就是 R 会等于小 k 乘上 A 浓度的平方，所以如果假设你单纯从反应速率对浓度的关系图，你会发现它是一条往上翘的曲线，也就是它不是斜直线，它是在斜直线以上往上会弯曲的曲线。那如果假设你今天花一点功夫把这个浓度去做成平方的话，让它跟反应速率做图，你就会发现如果是速率对于浓度的平方去做关系图的话，那这样它就会变成一条斜直线。所以呢，你可以透过这是第一种验证的方式说，如果我想要去检验它是不是一条二级反应，那我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把它的浓度的平方去跟它的这个反应速率去做关系图。那这边就有点小复杂，就是老师可能上课时候会特别提醒，我们会做的在高中啊，就是做平均反应速率，所以你要去跟它的平均浓度的平方去做关系图，所以这整个功夫是蛮长的一个历程，就是蛮麻烦的。好，那另外一种验证方式，它有一个特征非常特别，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去你不想要去求平均浓度，不想去求它的平均速率，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它的浓度做成导数，那它的浓度的导数去跟时间做图的时候，会是一条斜率是正的斜直线，也就是它是 由左下往右上斜的斜直线，但是它不会通过原点，它是有截距的。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如果你可以找到这样的关系，你可以证明它是一个二级反应。但是要怎么去证明会有这样的关系，就必须要用到大学的微积分，好，然后去做一点简单的推导。那这个就留给大学老师或者是你大学再好好的研究一下。好，那这边为什么会特别提这件事情？二级反应有很难辨识吗？好，原因是因为如果你单纯是画浓度对时间关系度，它的浓度也是呈曲线的关系递减，所以它乍看之下会非常的像一级反应，所以有时候你没有仔细判断，你有可能就会一时脑误就判断错误。好，但是你仔细去检查的时候，就是透过我刚刚讲的任意取两点，好，浓度对时间的乘积，真的看看有没有相等，你就会发现二级反应是不相等。但是因为我刚刚有提过嘛，一个化学反应它有可能是二级，有可能三级啊，有没有可能是四级，也是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是二分之三级，有可能。所以你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知道说，哎，它是一个曲线，那如果不是一级那就是二级，你怎么能够这么武断的说？所以我们刚刚才提到那两种验证的方式，一个就是很辛苦的去求平均浓度，再求平均反应速率，去跟做图的时候把平均浓度的平方去跟速率做图，哎，得到一条斜直线， OK， 这是另外一个，就是把反应物的浓度导数之后去跟时间去做关系图，会得到一条斜率是正的，有截距，不会通过原点的斜直线，这样也可以证明是二级反应哦。好，那你如果今天是从浓度对时间的关系图这个曲线的关系里面去画出它的半生期，它的特征很特别，刚好零级、一级、二级都不一样。二级反应的特征是每经过一次半生期，半生期的时间就会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好，所以这是二级反应的一个特征之一。 OK， 好，那我们讲完这么多齁，所以讲了这些什么零级啊、一级啊、二级反应到底可以干嘛齁，这些的详细的研究其实在化学上都叫做动力学的研究。那所以最后我们来提一下这些动力学研究到底可以对我们化学研究或是对我们的学习上有什么帮助。好，那具体来说呢，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说化学反应不是只有像我们表面看到说哦它就是一个A 加 B 变 C 这样而已，它事实上在化学反应发生的时候可能里面会有很多的子反应，详细的反应机构其实都是由科学家透过动力学的研究拼拼凑凑想办法去把它找出来的。好，所以其实呢它对于这个化学反应发生的本质还有它发生的一些细节会有很大的学术上的贡献。所以当我们今天呢，如果你今天要进到这个化工厂去设计一个反应的制程或是容器的时候，你的一些参数的设定或者是一些条件的控制可能就必须要去了解这些动力学的一些很基本面的东西。好，所以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化工产业有绝对重要的关系。好，再者呢我们讲一个跟生活比较贴近的部分。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你今天服用药物之后，譬如说你今天去感冒好看医生，或者是你今天必须要吃什么抗生素退烧药之类的，在你领药的时候药师一定会特别的交代说，诶，你今天这个药吃完要隔多久，譬如说至少四个小时才可以再吃一次，或者是至少六个小时你才可以再吃一次。其实这个都跟化学反应的动力学有关系，这个就是药物在身体里面运作的这个代谢速度的快慢，这就叫药物动力学的研究。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严谨的药物动力学的研究，你才会知道说在我身体里面这些药物的浓度经过多少个小时浓度会减少一半，那我经过多长的时间再吃一次药物的话，它才会控制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剂量范围里面。所以这是不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最后呢，课本里面都会提到一件事情，我们刚刚提到的一级反应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特征，就是它的半生期会是一个定值。那各位在学习这个章节的时候，老师一定会提到一个概念，核反应的核衰变都是一级反应。所以当我们今天想要去鉴定一个矿物或是鉴定一个古文物，我们可以透过同位素衰变的定年法去定定说这个物质这个文物 距离我们现在的年代是几百年前还是几千年前还是几万年前，使用的概念就跟今天提到的这个主题有绝对的关系。好，那这就是今天的认真说话十分钟，虽然讲了三十分钟，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如果想要关注有关于这个反应速率的相关的主题，继续锁定高校化学室。我是吉米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高校化学室全新系列认真说话十分钟，这里是一个透过短短的十分钟短讲，将高中化学课程里面比较错综复杂比较容易混淆的一些观念加以整理比较以及浓缩精华的小天地，希望这个节目的内容可以帮助各位在通勤的时间或者是在你耳朵还空闲的时候，对你们的高中化学的学习有所帮助哦。喜欢的话帮我们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大家可以在十分钟之内也认真听化学，认真学化学。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相会，拜拜。